宝钗就在这里教他们说要跟王熙凤要一块重绢。重绢是什么？大家可能知道故宫博物院三张最有名的画，范宽的《西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都不是画在纸上的，是画在绢上。所以如果大家下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注意一下，这三张画中间都有一道缝。为什么有一道缝？因为它的宽度是当时纺织机的两倍，所以当时的纺织机只能大概是3尺，可它要画6尺的话，它必须是2块绢拼起来。所以现在年代久了，中间就有一个缝出现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断定是不是真的宋画，要看中间那条缝，因为宋朝的纺织机只能这么宽，可是这个画要画到桌子这么宽的时候，它就是2副绢拼的，两副绢拼。所以注意一下，绢画跟纸画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少人用绢画画，那重绢就是2层织得很密的绢，叫重绢，所以它不容易吸水啊，比较紧，重绢。然后叫外面的相工给繁了出来，就是外面裱画店的人上繁。上繁也是一种技术，就是把繁泡在水里以后，用刷子刷，刷过上过繁以后，这个绢跟纸它就不吸水了，啊，不吸水。所以这是有特别技巧的。我们现在大概胶彩画的系统都要上繁，啊，都要上繁的东西。好，照这样子三消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可以画了。然后配一些青绿颜色，泥金泥银，用真正的黄金跟银磨成粉，磨成像泥一样，然后加上胶来画画。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颜料是贵得不得了的啊，就是金有时候是贴金箔，有的时候是泥金，就是把它把黄金弄成粉细粉以后加上胶来画画，叫泥金泥银。那也要去外面配，那你们还要拢上风炉子，预备画胶出胶。好，这里都跟我们现在画画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胶彩画。因为大家知道绘画的颜料要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粘在一起，西方用什么？用油，我们叫油画，用亚麻仁油把颜料的粉聚在一起，变成一管一管的颜料，所以里面有油，有亚麻仁油。那东方用什么？用胶，用鹿皮、用兔皮、用鱼皮去熬胶，去把颜料粘在一起。所以日本的绘画，我们叫东洋画，也是胶彩。大陆的工笔重彩，台湾的胶彩都是这个。就是你们如果看台湾一个老画家陈进，他画的就是胶彩，就是胶彩画，就是 要出胶画胶。那出胶画胶等于是熬那个胶。我自己画的油画打底也是用鹿皮熬胶，就是用鹿皮胶。那现在法国有做这个东西，买了以后加上10倍的水，用很小的小火慢慢熬，大概比勾芡还要难，因为你火一大以后它就 粘成团了，你必须让它能够完全化胶。所以它为什么要有炉子啊？宝钗为什么说要有炉子？因为要化胶出胶，才能够把这个胶熬成。大概我熬成一瓶，我放在冰箱，我可以用个1-2年。可是每一次拿出来还要再化胶，这样了解吗？出胶是说把鹿皮变成胶，鹿皮变成胶以后冻在，就是过去北方你放在外面就结冻了，冻了以后你每次要用的时候挖出一勺来，加水再化胶，再用火慢慢化掉才能够用。而且随画随画，两个画，一面画画一面去画它，因为你画太多也没有用，就浪费了。所以这里用到了非常专有的名词，预备画胶出胶洗笔，还要一个粉油大案啊，一个大桌子铺上毡子，上面要有毛毯才能够画画。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啊，就碟子，因为每一个颜色要有一个碟子，颜色才不能混乱。碟子不全，笔也不全，都要重新再制。好，你看到宝钗完全像采买啊，就是全部要重新再买。那袭春说，我哪里有这些画器，不过写字的画笔罢了，就是颜色也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胭脂是红色，藤黄是从藤里面抽出来的这种植物性的黄色颜料，广花是一种朱标色的颜色，就是绛红色，还有赭石是咖啡色，是一种矿石里面磨出来的咖啡色。现在一般画工写意画大概就这4种颜料，或顶多加上一个花青。那袭春说很多颜色都没有，那宝钗就跟他讲需要什么。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宝钗的这个单子，挑笔4支， 二号挑比四支，三号挑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男蟹爪十支，须眉十支，须眉就是画人的眉毛的，须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四两，男者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葛粉啊，蛤蜊的粉四夹，胭脂十张，大赤飞金二百张，鱼子飞金二百张，青金二百张，广云胶四两，净矾二两，矾娟的胶矾在外。好，你看到这个单子这么长，大家可以把这一段影印下来。那下次如果去北京荣宝斋，你就对着这个东西去要，很多东西都没有。所以意思说，那可能是买中国画料最全的地方，可是已经很多失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宝钗对于画画工具的讲究到这种地步。大概我知道台湾现在很多的国画家都没有这么全，就蟹爪是画树枝的，眉须眉笔画眉毛，它是分到这么细，每一种笔是画不同的东西的啊，这么讲究，那个颜料也这么讲究的。然后要他讲到一个最难的东西是说，这些颜料还要去陶成飞碟，这是最专业的东西，因为过去的颜料要你自己做，你买不到的。什么叫陶？三点水，浪淘尽的淘，浪淘沙的淘。比如说我拿到一个矿石赭石，我赭石我要敲碎，有没有看到中药店有一个小脖子，慢慢敲，敲成粉状，然后用水去淘，然后沉淀了以后，那个颜料才能够用。所以画家自己要做这个颜料，就是把矿石打成粉末，用水去洗，洗过以后，这个第一道的程序叫淘，这样浪淘尽，就是说让它沉淀，然后淘成，成就是澄清，就让它沉淀，沉淀以后第三个工作是飞，飞是什么？吹，用吹的方法把上面不要东西吹走，最后叠，叠是它沉淀了以后的那个层次，所以我们有头绿、二绿、三绿，就是把石绿，石绿是一种矿石，就是你们戴的那个土耳其石的做项链的其实很硬，对，所以把它打粉，粉打成粉以后沉淀以后，最底下的最绿，然后叫头绿、然后二绿、三绿、三绿、四绿，上面不要的吹走叫走飞，所以陶成成一叠，陶是陶洗，成是沉淀，飞是吹走不要的东西，叠是剩下最后沉淀的最好的那个颜料。你看到宝钗之厉害，他绝对可以在高师大教美术系了，就是可以对国画的工具颜料做法讲究到这个样子，今天大概都已经没有了，完全失传啊。所以这一段我想大家有空可以细细的看一下，那了解一下就是他对于整个绘画工具材料技法的这个讲解。所以我们看到四十二回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珍贵的史料，那也许不只是刘姥姥走了，那宝钗又抓到黛玉偷看禁书或者贾母生病这些事件，更重要是说里面有许许多多在历史当中你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一些珍贵史料的东西完完整整保留在这里啊。所以很多人说《红楼梦》变成了红学，它可以变成一门学问，因为你光是拿到这一段你就可以写一个论文，就是关于十七世纪中国绘画的工具材料技法，它就可以是一个论文题目了啊，这么完整的保留在这里。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下午再继续，谢谢。